究竟怎么看病或者是看牙病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很累的一件事，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能先要去预约，预约完之后医生看完之后还要再给你约时间，甚至有时候经常会病人跑错科室，我好不容易挂了一个号，医生告诉他啊，不好意思，您这个病啊不是我们科看的，还要再转去其他病。那么在这过程中呢，不仅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和金钱，那么更耽误了病情。不同的医生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专长，那么有的医生呢可能专长于拔这些复杂牙，有的医生专长于我们做这种补牙或者是根管治疗啊，对吧，有的医生擅长于做种植牙。如果大家如果挂不到号或者是不知道要挂什么科的话，可以其实可以挂综合科先进行简单的检查。好好刷牙能为你节省一大笔的费用，然后呢好好刷牙也会让你养成一个这种良好的习惯嘛，那每天咱们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的这种良好习惯，也避免了以后经常为牙齿疼痛啊，因为有时候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确实牙疼起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有时候甚至还挂不到号，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痛苦。
大家好，我是噗噗猫。
我是柚子。
我是晴朗。
我们是陪伴你的身边人。这期节目上线的第二天就是3月20号，也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口腔健康日。那接着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的董医生做客咱们身边人，与我们分享人人都用得上的牙齿疾病防治和保健知识。
真的是好期待呀，我们这期节目除了这些科普的精彩内容大放送以外，普地兰日化还给咱们听友们准备了一份口腔健康的小福利。
对的，这一期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免费发放普地兰特护牙膏。
普地兰日化致力于为大众提供功效草本的口腔及个人护理梯度解决方案，依托上市母公司基川药业的前沿医学能力，深度挖掘核心成分，普地兰复配活性精华在口腔护理领域的应用价值。那针对口腔日常亚健康、口腔重度问题，提供牙膏、口喷、含漱液等功效型梯度护理产品，也以高品质赢得了大众消费者的复购，收获众多美誉。
那关于本期福利牙膏的具体领取方式呢，我们会在最后揭晓。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董医生，有请董医生给大家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的董医生。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口腔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关于我们在平时日常中所能看到的一些挂号的情况呀，包括我们日常就诊的一些知识点。也很感谢三位主持人对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嗯，好的，感谢董医生。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聊聊咱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来医院看牙。因为就我所知的话，大多数口腔医院及牙防所它细分的牙科科室还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有口腔综合科、口腔预防科、牙周科、修复科等等。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具体的科室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在咱们这儿我会经常说，然后在那个平时日常的接诊跟我的朋友这种科普的时候也会经常说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咱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究竟怎么看病或者是看牙病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很累的一件事，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能先要去预约，预约完之后医生看完之后还要再给你约时间，甚至有时候经常会病人跑错科室，我好不容易挂了一个号，然后医生告诉他啊，不好意思，您这个病啊不是我们科看的，还要再转去其他病。那么在这过程中呢，不仅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和金钱，那么更耽误了病情。那么其实首先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家针对于比如说是牙疼啊这类牙齿的疾病，首先看一下啊自己家附近啊或者是单位附近、公司附近有没有就近的这种专科性的口腔医院或者是综合性的医院的口腔科，如果有的话可以先就近进行检查。医生如果认为这个毛病他们能解决的话，那就就近治疗，这是最好的最方便的。如果医生认为你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推荐你进入一个专科医院，包括我们各区的牙防所，包括咱们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还有同济口腔医院，还有上海市口腔医院，这几家专科医院来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选择了医院以后，那么就后面就要看一下子我们因为什么毛病来选择什么科。那么在此我就跟大家先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以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为例，我们这些科室的一个基本功能。 首先我是一个牙周病科的医生，那么首先我来先科普一下我们牙周病所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所看的就是牙齿周围的这一类大类疾病，包括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牙齿的松动这一类的疾病是我们属于牙周病科看的。那么其实牙周病的这个患病率在我国来说，成年人来说是非常广泛的，大部分10个人里边有9个人可能都有或轻或重的牙周病。那牙周病最主要的临床症状呢，就是牙龈出血。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很多，现在想想看，回忆一下自己，如果稍微用一点力气去刷牙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现象就牙龈出血。那么牙龈出血其实是我们牙周病最常见的最经常能看到的最轻微的这种一个症状。也有患者牙龈出血可能10几年他从来不看，那么随后疾病慢慢累积发展，导致他可能开始发生咬合无力牙齿松动这些症状都是牙周病导致的甚至来说再发展个10年20年的，那牙齿开始脱落了，那就是掉牙了。那么其实我们俗称的说是老掉牙并不是因为人老了才掉牙，而是因为牙周病的长久的累积才导致牙齿松动脱落的。所以说牙周病的治疗应当在我们早期早发现早治疗，并且及时的定期的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这是牙周病科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其实更多的对于牙上面来说牙齿上面疼痛牙疼了，我今天比如说吃了个什么东西发现了牙疼了，或吃个甜的东西之后发现某一个地方的牙齿特别疼痛，那么这种呢大概率可能是有换龋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蛀牙或者是呢由于长期的蛀牙导致我们牙神经发炎了导致了牙齿疼痛。典型的症状就是什么自己疼痛就是你不碰它的时候它自己就会疼痛这种是典型的牙髓炎，然后或者是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疼痛，甚至都睡不着觉。还有呢疼痛严重的是它成了一个放射性疼痛。什么叫放射性疼痛呢？就是比如说我右下后牙的右边下面的后牙疼，但是可能整个放射在我右边的面部甚至是耳旁部都会这种成为放射性疼痛。这种有典型的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做牙髓炎。那么如果发生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呢，我建议也是抓紧时间去以九院为例呢，就是看我们的牙体牙髓病科抓紧时间需要可能需要做根管治疗了，需要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抽牙神经这样子才能解决，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疼痛。那么当然有的患者说，那么我可能比较工作比较忙我吃点药行不行？那么当然你短暂性的这几天内的如果疼得比较厉害呢，可能先需要用一些抗生素来缓解疼痛，或者是吃一些止痛药物来缓解疼痛，这是可以的。但是从长久的来看，那么这种疼痛的解决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完善的根管治疗才能处理掉这是我们常见的第二个疾病，就是牙痛的症状。那么当然呢牙体牙髓科除了看牙痛做根管治疗以外，他们还会接到很多这种需要补牙的患者，有时候刷牙刷得过于用力了导致我们牙齿上面有缺损或者是咬到一个硬东西导致我们牙齿崩了一块，这可能都可以通过补牙的技术来解决。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医院它有综合科和预防科，这两个科是主要是看什么的呀？
综合科和预防科呢，在第九人民医院也是有设置的。那么综合科的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我们常规的常见病包括我们的牙痛出血，他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诊疗。那当然在综合科里边，不同的医生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专长。那么有的医生呢可能专长于拔这些复杂牙，有的医生专长于我们做这种补牙或者是根管治疗对吧，有的医生擅长于做种植牙如果大家如果挂不到号或者是不知道要挂什么科的话，其实可以挂综合科先进行简单的检查
明白了，如果实在不知道挂什么科先去综合科问一问，但如果说是牙周相关的还是可以首选牙周科。
对的对的，如果自己已经确定了什么疾病的话，那你就直接挂那个科室就可以了。
学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还有包括像修复科和正畸科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口腔修复科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口腔里边有需要装假牙的患者咱们俗称装假牙的患者，包括我们的活动义齿包括固定的义齿固定义齿也包括我们的烤瓷牙烤瓷桥的这种修复都会有很多的这种专家，我们医院有很多的这种专家来专门针对于口腔修复领域的。然后口腔正畸科室呢就是关于我们牙齿矫正的科室它是将我们牙排列不齐的牙齿呢进行一个排齐，来达到一个比较美观的目的然后能维持我们整个的口腔健康环境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科室。当然如果我们患者有需要拔牙的话， 也可以去口腔外科啊，口腔外科也负责拔牙。还有的呢，有的患者可能面部甚至颌骨都有些发育畸形，可以去我们的口腔颅颌面外科啊，他们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这个口腔颌面部的畸形的来进行处理的，包括他们的手术啊，包括正畸。那么还有呢，有的我们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那个王牌是那个口腔肿瘤啊，有的肿瘤患者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关于口腔类的肿瘤患者也会来到聚集到九院来进行一个疾病的诊疗。
竟然还有口腔肿瘤科？
对，口腔肿瘤科很多很多的肿瘤患者是全国各地来的，都在九院很多治疗，因为我们的口腔肿瘤科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如果我们普通人去医院看牙的话，你推荐什么时间来医院比较合适呢？这边我们很多人就是去医院看病，想去挂牙科，可能来医院就直接没有号了，或者是来医院挂上了号，但是等待的时间很长。
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因为咱们病人都比较多嘛，确实大家都想急着看病。那么一般来说，从整个就诊流程来说，大家可以首先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先看一下哪天有空档期，就是说能挂到号，咱们可以先公众号挂一个号，然后就最早时间去看。如果实在咱们网上公众号都挂不到号呢，你可以看一看，在一般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啊，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因为之前可能有在公众号上预约挂号的患者，他因为有事情不来，他取消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啊会有一部分的号源从现场放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在现场看一下能不能挂到这些号。咱们有时候工作都很忙，可能平时周一到周五都没空，那么你周六一般来说大部分科室也都会开设门诊的，但是周六的开设门诊呢，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出诊患者，就是说患者咱们来到医院了之后呢，那医生给患者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应该怎么治疗。但是等到具体的治疗时间，那么需要患者跟咱们当时的接诊医生一起商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时间。因为确实有时候能真的按照自己想的时间来说是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看牙的话一般都是会有初诊嘛，复诊的话也可能会有好几次吧。
对的，一般来说从九院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先接初诊，咱们自己从网上约了一个号，或者是从现场挂了一个号之后进入到这个科室就诊，首先呢是由初诊医生来接待这名患者，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疾病。那当然初诊呢可能刚开始的一些检查都会给患者开掉，如果需要拍片子的话可能会拍掉，如果需要血液检查的话也可以给他们开具单据然后进行血液检查。很重要的就是医生会告诉患者这个疾病的整个的诊疗流程应当做什么，再跟患者预约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治疗，正式治疗。
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九院就是拔智齿的时候，那个医生也是早上九点半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些加号的机会，他还会组织有那个患者的 QQ 群，有一些比如说外地来的，他会在 QQ 群里做一些信息通知，这样的话就能让大家及时做这种看诊的动作。
对对对，这就是很方便，为了方便大家嘛。
我之前也想挂九院的口腔，但是没有挂上，后来就是叫做曲线救国，看了一下周边有其他的三甲医院，挂了中山医院。好像这些医院的话，它的王牌科室并不是牙科，但实在不行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推荐去这种普通的三甲医院去看口腔呢？
当然这些不是普通三甲医院了，这是非常好的三甲医院了，咱们可能认为是普通的，但是这些科室的医生呢也都有各自的专长，其实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医生了。
对，我之前挂那个，我不是有前曲嘛，然后当时想尽快去补牙，挂了那个中山医院的，就是整体它可能流程会比较快。然后九院的话，我是之前每天早上七点半守着他们那个公众号平台，然后等他们放号去抢号的要。
对，因为首先咱们口腔里边的各种治疗，它不是简单的开药，它需要进行一个操作，然后操作你的所有器械，你能看到的入到你嘴巴里边的东西，它都要消毒。所以他第一个是他需要时间，他没办法简单的看一眼就好了，开个药就走了。第二个呢，他操作的时候这些消毒的器械有限，他就是临时加他也加不出来，都走了，没消完毒之后也不能乱用，这些东西都是。
说到这里，刚提到微信公众号挂号的事情，我好像有在小红书上刷到过，除了微信公众号，好像什么好大夫平台，还有随身办也可以去挂号。
对，随身办也可以
啊。那我想问一下医生，这种不同平台的号有什么区别？哪个效率最高，或者说是最容易我们线上挂到号的呀？
这个一般来说，可能从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公众号上面应该是比较多的吧。但是基本上号源的，因为医生 就这些医生，他作为号源是实在确实有限，因为医生也基本上是从8点钟我们开始上班就坐下来，一直要到11点半、12点钟，也中间就没时间起来了，基本上就这样。
医生说真的是看不完，看不完，患者实在太多了。
哎，你们平均，比方说一个上午的门诊，大概要看多少个患者呢？
如果是出诊患者的话，大概要25名到30名左右吧。要看第一个看出诊患者多少，第二个看这今天我碰到的出诊患者是不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可能又有复杂的吗？毕竟还是要耽误一些时间，要做详细的检查啊、记录啊这些东西的。
嗯，明白。那可能说花在一个患者身上时间还挺长的，因为我认识其他心内科的医生，他们可能一个上午要看60甚至是80个患者。
每个学科有每个学科的特色，因为口腔里边有时候碰到一些简单的也是很快的。其实我们碰到出诊也有很多是那种复查病人，就是我的老病人，可能他5年10年都跟着我一直在治疗的那种病人，他们可能只是来看一下恢复的怎么样，如果需要啊，他们可能就约个治疗时间，如果不需要就等再下一次，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以后再来复查也可以，这样就很快了。
刚刚因为我也有提到我自己有前群嘛，然后之前我们在听友群收集了一些听友的问题，发现也有很多听友都存在这个龋齿的这个困扰，然后就想问一下董医生，就这个龋齿它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认真刷牙能够自愈吗？如果不干预的话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看说那个前龋如果你不去及早去干预治疗它，然后它那个洞就会越来越深，后面还要又要花钱又要遭罪。
对的，有可能前龋就是你不太 care 它的话，它可能会越来越深，直至发展成为这种不可逆的牙髓炎，需要做根管治疗。所以一般来说建议啊，有前龋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从小毛病把它给解决掉，不要等到它发展成一个很重的疾病来解决掉。当然你说自愈不太会自愈，这种前龋这种幼齿上面的前龋不太会自愈的，如果认真刷牙可能减缓它的发展速度倒是有可能，减缓它的发展速度，只能可能，哎呀，我这有个前龋，我可能4、5年我都没管它，好像也没什么事儿。那确实可能你由于比较认真保持口腔卫生啊，它停止发展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没有自愈。
我打断一下，这个前龋说了好几遍了，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蛀牙
呀？
它是前后的前还是深浅的？
深浅
的
浅，
前
龋、啊、比较浅的这种蛀牙，
就是可能你
牙
齿上只有一点点，
就是它的程度，它代表就是那个程度。
嗯，那如果说需要去治疗这个龋齿的话，应该去医院要去做些什么治疗呢？
龋齿的话可能要去，一般我们去牙体牙髓科或口腔综合科都可以去先去检查一下这个龋齿到底有多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医生会根据特种，比如说探诊啊、冷诊测试啊，甚至可能还需要拍摄一些 X 线片来观察一下。如果只是前龋并不是很深的话，他可能直接就帮你去除掉之后进行一个树脂充填啊。现在咱们都是树脂充填，就是跟咱们牙齿颜色一样的这种啊白色的这种充填材料。
哇，这个还真的还不错，
是这样的。
在很久以前，10几年前呢，我们那个时候还可能用银汞充填，银汞充填可能颜色上面一笑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银色的这种不美观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感觉像打补丁一样。因为我就是做的那个树脂填补嘛，我当时是因为就是我做了那个牙齿矫正，整体看牙太贵了，养成了定期去洗牙的一个习惯。然后当时是洗牙的时候，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表面有一点点前龋，他问我要不要在这个医院治疗。后来我想到去公立医院能用医保，预约了那个中山医院的科室，然后那个医生就直接给我说你就用树脂的这种就好，它使用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还比较便宜。
说明你当时对吧，正畸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让你养成了一个很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
是的，所以我现在经常还会跟我朋友们，如果他们有这种想法，我还会安利他们，因为觉得确实是通过这个牙齿矫正，然后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口腔护理习惯。
其实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啊，比方说我们的好兄弟韩国，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口腔健康的。你出去你看那个厕所都会有很多他们的男生女生在那刷牙，其实欧美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做这个口腔健康的科普也很有必要。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董医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比方说哪一类人群或者是哪种饮食习惯的人他是更容易成为蛀牙的体质？
饮食习惯嘛，首先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吃甜食啊、糖类的这种东西，吃完之后不刷牙直接睡觉了，那么这很容易造成这种龋齿。那么还有的一些人体呢，他们的本身从基因上面来说呢，他们 预防龋的这个能力就不容易形成龋坏。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建议来说，第一个是认真刷牙，尽量避免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第二种就是我们需要尽量的定期的做我们的口腔检查，即使咱们就普通挂一个号去看一看对吧，那也会好很多。因为如果有前龋发现的话，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在意的，因为有可能位置比较隐蔽，我们肉眼看不到，还没有感觉，但是医生可能通过检查能发现。
对，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种容易蛀牙的喜欢吃甜食人，他们需要做什么额外的口腔健康管理吗？除了就是勤刷牙漱口。
从我们一般来说口腔护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刷牙是最有效的，最节约咱们费用的，对吧，最便宜的这种那个护理方式。那么确实刷牙的话，我们一般推荐大家使用巴氏刷牙法。
对，我刚好问这个。
对，巴氏刷牙法其实咱们网上都很多，现在这些它其实刷牙不论那也有用那种 rolling 法的，就是刷牙方法还是很多的嘛。那无论是哪种刷牙方法，大家要记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的刷牙就是为了去除我牙齿表面的牙菌斑，避免它们累积，然后最后形成慢慢堆积，累积形成牙结石避免这种去不掉的这种情况。刷牙的话怎么能叫刷好牙齿呢？我们大家用舌头舔一舔我们的牙面，可能部分的牙面会有点粗糙感，但是等到我们真正认认真真刷完牙齿，每个面都刷到了之后，再舔一下牙面，会舔到一种很光滑的感觉。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可我们简单的来判断一下我们刷牙有没有刷干净。其次呢，对于我们下前牙来说，我们用舌头舔一舔，如果你感觉到我们的下前牙里边舔到是一个很平整的光滑面，很平整的很平整的，那么就可能意味着我们下面有堆了比较多的牙结石了。正规的我们正常的健康的牙齿来说，我们应该能舔出来是一愣一愣的，有这种一愣一愣的感觉，就是每个牙齿和每个牙齿之间的这种间隔的，还是能感觉到的。然后除了刷牙之外呢，我们也推荐使用一些牙线。牙线一般更推荐于我们口腔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说对吧，像咱们这个主持人就是口腔比较好，咱们平时就可以用牙线把它清洁干净。那对于有的患者他牙周炎比较重，甚至可能都做过手术了，他牙龈退缩会非常厉害，牙齿两个牙齿之间的缝隙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推荐患者使用牙缝刷。这种牙缝刷呢，一般现在来说超市都会有卖的专门这种不同型号，网上也有卖的，大家可以搜一下牙缝刷。
你说到牙缝刷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是我们征集听友的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么先进了，还有牙缝刷呀，之前只知道牙线、牙刷、冲牙器。
牙缝刷可能更好的它的清洁效率，对于当然牙缝刷是针对于这种牙缝比较大的或者是我们重度牙周炎患者之后就经过维护的这种一定才能用牙缝刷。咱们健康的患者来说，如果你选不好牙缝刷的话，反而会把我们的牙齿之间的这种软组织给损伤所以健康还是尽量用牙线或者冲牙器都可以。
对，说到这儿让我想到，因为我不是正好前几天又去定期洗牙了吗？我感觉每次这个去洗牙就像是一种大考，然后医生说啊，你这次保持的不错，也没有什么牙结石，但是他看出了我的一个错误的刷牙方式，他说你少横着刷。
横着刷啊，
对。
对，横着刷，大范围的用力的横刷，时间长了会导致一个我们叫做楔状缺损，对吧？您可能是有一点轻微的楔状缺损了。楔状缺损会导致敏感最常见的就是我吃到冷的呀，太烫的，喝冷水会感觉特别酸这种就是楔状缺损。如果发生了楔状缺损呢，建议就及早可能要进行我们的树脂冲填了，咱们之前说的补牙就是该补的要补起来了。
说起这个洗牙的事情，我之前去也是，反正每次洗完牙之后医生都会嘱咐你回去不要吃太冷啊太烫的东西啊，不要喝酒啊，会嘱咐这些。那如果说我们牙齿真的没有保护好，牙齿坏了，我们去拔牙了，那在这个拔牙之后一般需要去做些什么呢？
拔牙之后首先呢，我们正常的就是先让这个伤口稳定的愈合嘛，对吧？刚拔完牙之后尽量这种太烫的呀，太刺激性的，辣的，辛辣的就不要吃了，让伤口稳定愈合。那么如果我们拔的是智齿，一般来说就不用太管它了，因为智齿来说本来就是它长得歪了嘛，可能很多智齿，或者是它没有咬合功能的智齿，拔了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隐患。那么如果拔的是我们除智齿以外的这种常规牙齿，拔完之后我们要注意，可能要等到一般拔完牙以后的3个月左右需要再去我们的口腔修复科或者是口腔种植科去咨询一下如何安装假牙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假牙呢也是技术都比较先进了嘛， 所以还是要该把该缺的假牙要修复起来，这样子我们整个的咬合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平衡的咬合，就是左右能对称。如果长期左右不对称的这种咬合呢，也会导致我们面部的这种肌肉啊大小不一啊，甚至来说我们这种长期的缺牙会导致我们局部的牙槽骨萎缩，就骨头会自己慢慢缩下去。
哦，原来除了智齿以外的其他牙齿拔了之后可能还要种植是吧？
对
呀，
因为那本来就是正常牙齿，
但是我看到以前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些牙他没了之后也不会去管它，
因为太贵了，之前的种植牙齿。
对，种植牙齿之前的话费用比较高，但是咱们从去年五月份开始进入集采了，种植牙已经进入集采，费用已经降了很多很多了。
所以去公立医院看的话，种植牙是相对来说价格没有那么昂贵了，大家都能够种得起了。
对，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
之前反正是至少是万起步吧。
对，
去年我记得应该是到7000这样子了
啊。还一定要好好保护我的牙，
真的牙齿真的很贵，
我
在牙齿上都已经花了5万多块钱了吧。
但我记得有一些商保它其实是可以报蛀牙的。
对，这要看大家各投的商保的这种什么种类啊，险种了。
我之前也报过，我的一般就是这样嘛。我先去公立医院，然后去比如说补我的牙，然后正好我们公司还给我买了份商保，这样的话我先用医保去花钱，然后再用把那个发票提交给那个保险公司，然后他就把钱又给我返回来了。
那你就说明你们公司给你买的保险还是蛮好的。
是的，就感觉很划算。因为正好刚刚有说到拔牙后嘛，那我想问一下董医生，就是活动义齿和种植牙它那个优劣势分别是什么？就是可以长期使用那个活动义齿吗？
活动义齿和我们种植牙的优劣势，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最直观的就是一个贵一个便宜，对吧？从费用上面来说那确实是这样子。那么第二点，从使用的效率来说呢，那肯定是种植牙要优于活动义齿，而且是远远优于活动义齿。因为种植牙是可以承受日常中我们的咀嚼的这种力量的啊，是可以增加我们整体的咀嚼效率的。当然种植牙来说可能需要我们做手术，活动义齿不需要做手术。从患者的心理角度来说，有的患者是不接受手术，害怕嘛，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患者也可能会用活动义齿。但是种植牙做手术完之后，现在从我们整体的种植的成功率来说，基本上能超过90%了都是。所以说种植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因为这种手术而害怕。
它那个活动义齿是不是大部分的使用人群是老年人？因为我记得我姥姥80多岁了，她就有那个假牙，就是可以自由那个摘取的。
虽然说大部分是老年人，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牙齿都能种植的，如果条件实在太差的话可能会考虑活动义齿。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在拔完牙到种植牙之间，比如说我们上前牙缺了，那么在这个过渡期我们可以使用活动义齿进行过渡，来避免这个美观性的这种缺损。
了解。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用活动义齿了，每次出去跟他玩都可以看到他的牙。
我想知道你说的是谁。我上次看到邻居家的小朋友，他当时可能是牙齿包了一个类似于，我不知道那是铜啊还是金，反正就是看着表面是金色的，当时感觉哇好有钱呀。
这个也是活动义齿吗？
这应该是固定的义齿。固定义齿应该是贵金属的固定义齿。
哇，又学到了一些新知识。那我们之前的听友其实也提到了，他们想了解一些牙龈相关的问题。有的人他们很喜欢去百度上随便查啊，就有些人查到了牙龈萎缩是可逆的，也有人查到了说牙龈萎缩是不可逆的，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对的？
这两种说法呢都有啊。我们现实的病例有的牙龈退缩是确实是可逆的，但是是需要我们通过来做手术来解决牙龈退缩的问题。那么有的牙龈退缩呢是由于它重度牙周炎全部都退缩太严重了，那个这个时候是不可逆的了。那么具体情况呢，确实正好问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就是做牙周，这牙龈萎缩本来就是牙周病看的。那么对于我们比如说创伤导致的，刷牙导致的，刚才咱们不是说刷牙会导致楔状缺损，那么有的楔状缺损呢不仅牙齿缺了，牙龈也退缩了，牙龈也缺了一块，也就是说牙齿缺了，牙肉也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我们的要做一个小的手术，也就是从我们的上颚取一块肉出来，来补到我们缺损的位置啊，然后达到修复牙龈的目的啊。那这种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逆转的。 那么有的患者呢，由于长期的我们重度牙周炎啊，也就是牙龈出血啊、肿胀、松动啊，很严重的。那么经过我们的牙周手术治疗，治疗完以后，他的牙龈退缩的非常严重，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有炎症的牙龈给去除掉嘛，所以他的牙龈退缩的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让他的这个牙龈再获得再生了，这就是很难的了。所以具体情况呢，可能需要大家去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可能需要一个很多的检查，包括它的探诊深度啊，包括 X 线片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牙齿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的手术来解决，或者是有没有必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嗯，好的，那我想问一下董医生，牙龈萎缩它对我们老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牙龈萎缩呢，表面上是牙龈发生了退缩，那么实际上从深层次来说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牙槽骨发生了退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牙齿是长在我们的牙槽骨内部的，那么我们牙齿和牙槽骨之间通过我们的牙周膜进行连接的。如果我们牙槽骨发生了退缩之后，那么我们牙齿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旁边就空掉了，所以牙齿就会松动。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牙齿松动的原因。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了以后，那如果牙龈萎缩或者是说牙槽骨发生了退缩的话，或者吸收的话，那么我们牙齿就可能没办法承受我们常规时候年轻时候能吃到的这么咬的硬的东西啊，包括这种咀嚼效率都会下降啊，甚至来说牙齿就松动就脱落了，就需要我们装假牙了。
嗯，好的，董医生，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牙龈，防止它那么快的萎缩？
牙龈保护呢，其实还是跟牙周病相关的。那就是说我们说到了第一个，要定期的啊去我们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不管做不做治疗，有可能需要做治疗，有可能不需要做治疗，但最好经过一个医生的专业检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啊要进行一个很细致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包括我们使用正确的刷牙方法进行刷牙，用一些辅助性的，包括我们的牙线啊、冲牙器啊、牙缝刷，来进行一个清除我们牙齿邻面的这些脏东西。那么经过这种不懈的努力吧，这咱们的牙齿一般来说都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嗯，我还想问医生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智齿一定要拔吗？因为有的人说好像那个智齿长得比较周正的话就不用拔。
如果智齿长得比较正，并且我们上颌和下颌的智齿都长出来了，它能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咬合关系了，那么其实这只是可以不用拔的。当然这还需要它，就是说它和邻面的，它和它旁边的牙齿没有形成这种食物嵌塞啊，这种长得比较位置很好的话，这种不需要拔，因为它本身就能提高你的咀嚼效率嘛。但是有的大部分的咱们智齿由于下颌发育不足啊，这种是可能会有一些倾斜生长，或者是说低位阻生啊，这种情况可能会时间长了，第一个造成局部的牙龈发炎，第二个造成局部的食物嵌塞啊，第三个它有可能把前面的牙齿，咱们的七号牙齿给顶坏。所以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是要拔的。那么还有的情况呢，就是说虽然它长得正，但是它前面牙歪了，这名患者需要做正畸，如果这个时候他可能也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拔除智齿。
说到正畸，正好就是我们接着下面的话题聊啊。因为我之前自己想要去做正畸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门牙然后它不齐，从美观度上看着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去选择做正畸。然后就想问一下董医生，如果我们普通人是如何去判断自己的牙齿需不需要诊治或者是做一些矫正的动作？
第一点呢，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对吧？美观上面我觉得不好看了，我需要来改变我的美观。那么其实现在在咱们社会，其实美观是很重要的，社交这个跟美观都相关的。如果牙齿不齐，可能给您第一的感觉就是印象不会那么好。那么第二点呢，更多的我们从牙周科的角度来说，建议的话，正畸把牙齿排齐，更有利于我们平时日常的牙齿的维护。它排齐了，我们更容易刷得干净。如果很拥挤的话，它很容易堆积食物，反而导致我们牙周组织啊发生炎症啊，牙槽骨发生破坏。可能如果同样一个人，他一副是很齐的牙齿啊，打个比方，他有可能牙齿能一直用到最后，都没问题。那么如果他牙齿不齐，或者甚至有个别牙齿都有咬合创伤了，咬的时候，那么可能他只能用到50岁、60岁就发生了局部的牙齿开始松动啊、掉落。齐和不齐的牙齿对于我们整个牙周健康来说还是很有影响的。那么当然我在这建议啊，因为咱们听众还是都是偏年轻人，成年人，对于成年人做矫正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可以做啊，通过咱们医生拍摄片子啊来检查判断，只要能符合做的时候大胆去做，不用担心。那么唯一担心可能确实正畸的费用会稍微高一些。成年人做正畸一定要注重我们牙周的健康， 我们的正畸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在我们牙槽骨内移动。如果我们的牙周是健康的，那么它移动的过程中会导致一侧的牙槽骨发生骨吸收，另外一侧的牙槽骨发生那个骨再生。那么它只要吸收和再生是达到平衡的，那么我们牙齿从 A 位置移动到 B 位置，它中间不会发生任何的牙槽骨的损伤。但是如果我们的牙周组织不健康，它从这个位置移动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吸收要大于再生，移着移着越移越松，越移越松，移着移着牙齿就掉了。这是有很多情况会发生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正畸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牙周组织的健康给维护起来。
对，而且我作为过来人，我一定要说做牙齿矫正真的是一个特别长周期的事情。我刚刚我一开始去问诊的时候，然后这个医生跟我说只需要一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我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去矫正，然后我自己又带了两年的保持器。想到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就是牙齿还是要维护好它这个状态的。
对，因为确实随着治疗的流程越长，各种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出现，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哪天能结束，这个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
那是不是年纪越往上之后它的周期会越长啊？
这个周期可能不一定跟年龄有很大的相关因素，那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它的复杂程度，它移动的牙齿的位置，还有你本身这个牙周组织的情况。因为有的患者来说，咱们牙齿周围的骨头比较薄，那么这个时候它移动的风险就比较高。那么在它移动之前呢，甚至很多的成年人的矫正患者需要来我们牙周科做一些植骨的手术啊，或者是植牙肉的手术啊，就是软组织移植手术，因为需要把它这个本身不好的条件变为让它有利的这么一种正畸条件。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烤瓷牙，好像很多明星都在做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医生，它这个属于贴片，就是比如说是表面美容那种，它还是说真的把牙换掉了？我一直有这方面的疑惑。
从烤瓷牙来说，其实咱们亲戚朋友肯定多了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一些。比如说我们做完根管治疗了，这个牙齿一般来说你做完根管治疗，医生会建议你你去做个烤瓷牙或者做个什么什么牙齿，把它牙套把它保护起来。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么烤瓷牙是可以将我们那个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之后包绕着，避免遇到太硬的力量或者过大的力量导致牙齿粉碎掉了。但是一般烤瓷牙的流程是什么呢？是需要把我们的牙齿先磨小一圈，然后医生再根据这磨小了之后的牙齿取一个硬模，然后送到我们的技工加工所去做一个，按照你这个模型来做成一个合适的大小的相当于牙套，也是我们的烤瓷牙，套在上面去来保护一下。当然具体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目的来说，你到底是为了治疗性的还是通过美观性的，其实都可以。有的患者呢，是因为美观要求比较高嘛，可能颜色不匹配啊，或者他可能需要做烤瓷牙。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叫做贴面，也是另外一修复的一种吧。它是一般来说现在都是全瓷贴面嘛，它是一个很薄很薄的这一层的，它对于牙齿的磨损的量是比较少的。我们的烤瓷牙一般是把牙齿的整个一圈都磨小，但是瓷贴面呢，只能可能磨掉我们露在外面的，我们称为唇侧这一颗牙齿的表面，磨小很小很小的一点，然后贴上去，它比较薄，所以说它对牙齿本身的这种损伤会稍微小一点。
大家五花八门的需求很多，感觉在牙齿上能够做的动作也是特别精细的，怪不得看牙这么贵。那如果我们真的想去做牙齿的美容，在选择医生这方面，除了去看医生他过往的成功案例还有他的收费标准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些什么呢？
其实如果能医生能提供出来他过往的成功案例了，那就已经是非常好了，那说明医生是很自信的。但是其实我们在公立医院挂号往往是很难能让医生，因为确实医生也不可能有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提供的，可能有他诊所的医生呢，很优秀的医生，他们会经常提供病例的。那么当然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去公立医院，那么去诊所的话，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些医生的过往案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展示他技术的机会。第二个呢，如果去公立医院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跟医生交流一下对吧，看一下你的需求，然后看一下医生整个的对于你需求的把握程度来说，如果他认为他能够来给你做出来一个让你满意的牙齿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去正规公立医院，可以选择去相信医生。我觉得那尤其对于九院的医生来说，我觉得基本上这种常规的基本的要求我们是应该都能达到。
对，我觉得现在口腔美容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他们都有做这种正畸啊或者是矫正的这些需求。那我觉得刚才听了董医生说的，去不管是去公立医院还是去诊所的话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下面可能还是需要董医生为我们分享一些口腔误区相关的小知识。牙齿维护工具有普通的牙刷、电动牙刷、牙线、冲牙器，还有刚刚董医生提到的牙缝刷。正常情况下，我们牙齿如果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选择这些工具？
很好，这个也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的话，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口腔疾病来说的话，咱们用普通的牙刷啊，其实是足够来保护我们的牙齿。当然这个足够保护牙齿的前提是我们要认真真真的啊，每天两次啊，每次起码要3分钟左右的口腔卫生的这种刷牙的啊维护。那么从普通牙刷和电动牙刷的选择方面来说，那么其实也会有很多患者去咨询。那么从科学文献上面来说，没有很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电动牙刷一定要比普通牙刷更好。关键点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认真去刷牙这个动作，有没有把我们牙齿的每一个面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对于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来说，我并没有说倾向于推荐哪一类，看哪类更适合自己。如果你用普通牙刷觉得自己可以能完成这些我们标准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这种刷牙方法，对，用手动牙刷，或者有的朋友习惯用这种电动牙刷了，因为很多现在电动牙刷功能也很多嘛，有时间提醒啊，有声波震动啊，有旋转，各种各样的。如果你已经习惯了用这种电动牙刷，并且你认为你也能很熟练的操作它，理解它这个本身电动牙刷的功能的话，那么你就一直使用电动牙刷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取决于咱们用的人。还有呢，牙线呢，我是建议平时尽量在刷完牙的时候每天起码一次啊，或者是咱们有时候在吃完饭的时候，对于残留在我们牙缝的这些食物的残渣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软垢啊，我们可以用牙线来进行一个清洁。当然牙缝刷啊，咱们现在也很多啊，牙缝刷的话就是我之前说的啊，建议牙周炎患者啊进行一些用。咱们健康人群呢还是用一些冲牙器啊，冲牙器会比较好一点。
刚提到那个牙线，我其实有点担心，物理上来讲它不会越用那个牙缝越大吗？
从我们的这个牙齿的本身健康角度来说，如果是健康的牙龈牙周组织，即使啊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力量过大把它损伤了，它自己是可以恢复回来的。但是一般来说毕竟是自己用嘛，你发现疼了之后你肯定会停下来的，不可能无限制的，除非你是力量滑脱了一下子进去了。那这种情况下毕竟还是很少很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牙线都是那种带棒棒的，对吧，带棒棒一头牙签的，一头的牙线的，更多的现在开发这样子的。我们一般在学校教给学生的还是这种常规的那种长线型的这种牙线。
那我想问一下漱口水呢，感觉漱口水我们在办公室里头也经常会看到同事们在用。
漱口水其实从我们牙周疾病治疗的角度来说有效果，但是呢不是这么显著的效果。漱口水更多的可能，我觉得可能更多用于咱们平时社交距离比较接近的时候，
清新空气，
空气清新一下，或者是自己感觉心情会好很多用了一下。但是这个漱口水一定是强调一下，不能代替咱们的刷牙，不能代替我们用牙线这种物理性的清洁菌斑的这种措施。因为从我们牙周病学这种教科书上面专有的这种教科书上面，对于牙菌斑的定义来说，它就是不能被水冲掉的这些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或者修复体表面的这一类的这物质所以说使用漱口水是肯定不可能来漱掉我们这些菌斑的，所以说还是要坚持使用我们的牙刷、牙缝刷那个是牙线。
好像说除了漱口水以外，可以平时用一些淡盐水漱口，这样也是好的是吗？
并没有显著的科学证据来表明咱们淡盐水是可能维护口腔的卫生的。那当然我不敢说一定是没有作用的，也许有的患者或者有的朋友他长期使用淡盐水他自己觉得更好，但是我依旧强调还是这种物理性的物理性的清洁我们牙面的措施会更好一些。
我感觉很多都是那种消费主义包装出来的概念，因为我在就是牙齿矫正之前，我真的是常年比如说618或者大促期间我都会囤积那个漱口水，后来医生跟我说用处不大之后，我就觉得又可以少花钱了。说到那个牙线，我作为一个已经使用了5年牙线的人跟你说，使用牙线不会使你的牙缝变大。
当然这个漱口水咱们也要强调，第一个它刚才我说的用处嘛，咱们还是自己心情愉悦啊，这种社交距离的口气清新啊，它还是有一定用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使用了漱口水之后不刷牙了。
嗯，
对，这种是最怕的。因为有的人觉得啊，我每天心眼里的我每天使用三次漱口水啊，为什么我还有牙周炎？那你不能光使用漱口水，它漱不掉你的这些菌斑的。
对，那我还想问一下董医生，就是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伤害牙齿的一些坏习惯是被大家所忽视的？比如说之前的老是用牙签去剔牙，我们那边习惯用牙齿直接把那个比如说饮料瓶盖给掰开。
对，其实这些我们在日常门诊中也会经常碰到，由于这个不良习惯导致牙齿缺损。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就使用牙齿咬瓶盖，那么这种呢可能在咱们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对，身体很好，牙齿也很坚固，那个时候牙周组织都很好，那个时候咬没有问题。但是你经不住你这个10年啊20年那种日积月累的损伤，那么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咬瓶盖，会导致我们牙齿牙尖崩掉啊，或者是缺掉，甚至整个牙齿都开裂了啊，都有可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的患者喜欢做什么叩齿，咔咔咔一直啊，他们认为可能对牙齿有益。那么当然你可能对于健康的时候呢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牙周炎患者来说，这种过大的力量会加重牙齿的这种负担。
那比如说像日常的一些磨牙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晚上睡
觉
会
磨牙，磨牙也会有损伤、
哦、
磨牙也会有损伤。有很多这种年轻的咱们患者来的时候，就是牙齿可以看到的，就是很多牙齿的牙尖都没有了。我们牙齿的正常结构是有牙尖和牙窝的，这种凹凸不平的结构才能让我们的这种食物在牙齿上面得到一个咀嚼嘛。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磨的话，牙齿喜欢磨夜磨牙的话，会把这些牙尖和牙窝的这些结构都磨没了。最直观的它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咀嚼效率，他可能觉得咬东西使不上力气了，不像以前能使上力气了。那么这时候一看啊，牙齿都被磨平了。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长久的夜磨牙会导致牙齿的松动。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的牙齿呢是有牙周膜连接到我们的牙根和我们的整个牙骨头以内的，牙周膜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它不是一个硬的。正常的健康的牙齿是有很轻微很轻微的，其实可以的这种松动度，但是不是说它是坏的。因为牙周膜就相当于我们汽车的这种避震弹簧，它可以遇到压力可以相当于缓解压力，但是你这种夜磨牙或者是这种重咬牙会加重牙周膜的负担，从而导致牙周膜的损伤，甚至导致长时间的这种创伤呢，会导致我们牙槽骨的吸收。
那是不是比如说用一边去咀嚼那个东西的话也是不行的？
对，偏侧咀嚼也会造成一些这种就是给牙齿相当于带来额外的负担嘛。对，也会导致这种牙齿松动时间长了。
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去做好这个牙齿健康问题的一些预防措施呢？
预防措施还是，其实牙齿的预防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好好的刷牙，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好刷牙能为你节省一大笔的费用，然后呢好好刷牙也会让你养成一个这种良好的习惯嘛，每天咱们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的这种良好习惯，也避免了以后经常为牙齿疼痛啊。因为有时候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确实牙疼起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有时候甚至还挂不到号，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认真刷牙，然后第二个就是定期的咱们口腔的检查还是有必要的，甚至有的体检项目，我看也有很多体检项目是包括咱们这种口腔检查的，很多公司的体检的时候来发现口腔问题，发现了咱们及时处理。
哇，感谢董医生的耐心分享，让我们今天 get 到了那么多实用的口腔疾病的防治和保护的 tips。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福利派发时间了。
对，这次借着世界口腔健康日，然后我们为听友争取了很多福利。这次的话主要是在节目评论区留言点赞的前40名听友，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支价值49.9元的普利兰特护牙膏。评论区留言的截止时间是到3月21日晚上8点，然后福利领取截止时间是到3月25日晚下午4点。那过去领取就无效了呀，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比较好的口腔保护意识，远离口腔各项烦恼，也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没错没错，看牙真的是太费钱了，也感谢大家能够陪我们收听到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给我们评论点赞收藏，尤其评论还能获得福利哦。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制作人晴朗的微信，进我们的身边人陪伴群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我们这周就到这里，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唯一